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那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然后我们就做最后一堂的那个马太福音。好，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您给我们有这个主日清晨来到你的面前，来攻读你自己的话语，来聆听你自己的声音，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把我们的整个身心灵都放在这里，让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来攻读你自己的话语，来聆听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能够从你自己的话语中得到亮光。主，我们也求你在整个过程中让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没有搞不清楚的时候，讲不清楚的时候，或者我们听不清楚的时候，现在是求主你自己来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要跟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堂，那么今天主要讲的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的一周，也就是弥赛亚受难和复活的那一段。那从圣经栏上来讲呢，就是差不多是从21章到第28章的七八章。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1章。那21章的话，我们来看一下，21章的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到了橄榄山那里。我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这个伯法其跟橄榄山在哪里？这个地图还不够大啊，看得见吗？看得出吗？还看不出啊。天晓得，还是应该，你看到 Mount Olivers 看见没有，橄榄山下面一个橄榄山在这里，那个耶路撒冷城是在这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耶路撒冷城啊，这个是橄榄山在这里，那我们就把这个地图暂时留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有一个 visually 有一点概念。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耶稣和他的门徒将近到了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就是在橄榄山那个地方。那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到对面那个村子里面去啊，看看有一批驴驹啊圈在那里，还有一批驴驹从在一个地方，你们去解开来牵到我这个地方来啊。那他的门徒就怎么样，就去了。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对那个人说啊，你们对他说，就是主要用他，就是因为驴驹放在那里一定有个主人在那里边嘛，对不对，那不能随便牵的，所以牧师就那个耶稣就跟他们说，你就去拿，就去拿，跟他们说，跟主人说，我主要用他，在这里他用一个字什么，不是我要用他，而是用什么，主啊，这个里面是一个主，就是说他是神，他这里是下命令，就是他主是效用他，那个人必定立时就那里拿过来，这事要成就是因为要什么，要应验先知的话，就是说对西安的居民说，看来、啊、你的王真的来，你的王来到你这里，又是温柔的，又骑着驴驹，是骑着驴驹子的。那我们这里要看一下，如果你看看你有没有个区别，如果是个骑着驴驹子的跟骑着马有没有区别，有个很大的区别，马是一个战马，有一种威武，有一种要征战那种打仗那种威武凛凛的那个种感觉，但是他这里是骑着什么，是一个驴驹子，那前面那句话是说什么，温柔的，温柔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征战的世界，是一个和平的世界，所以它叫什么，和平的君，和平的君。那门徒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了，牵来了驴和驴驹子来，他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进了城。那个时候众人怎么 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这个那一天是什么？哪一天？那一天是一个礼拜天。啊，我看一下，我回过去。那是一个什么礼拜天？那个礼拜天正好，那个礼拜天正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一个受难节的前一个礼拜的那个礼拜天。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他骑着驴驹子进了耶路撒冷，很多人就是会叫何塞纳，何塞纳，把衣服铺在地上，把树枝铺在地上，那些树枝就肿瘤树。所以呢，从传统上来讲，那一个礼拜天就叫做什么？棕树节，就是棕树节，就是在Easter的那前一个礼拜天，那个礼拜天就叫做棕树节的星期日，礼拜天。那个时候他就凯旋，那个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第九节说，前行后随的众人都说什么？何塞纳归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归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塞纳。那个时候那个犹太人把耶稣基督是当作是犹太的王，他们欢迎他进来，他们脑子里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耶稣基督可以带他们什么争取那个独立。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在罗马人的控制下，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国家，他希望耶稣基督带他们来这样做。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这一种感觉，就是高唱何塞纳，就是欢迎耶稣基督来到城市里面中。所以第十节说，耶稣基督进了耶路撒冷，何曾出境中，大家都在说这是谁，这是谁，众人说是加利利拉撒人的拉撒勒的先知耶稣基督，耶稣。那这个里面呢，他进了城以后呢，根据那个不同的福音呢，他有不同的时间有一点点差错。那个耶稣在这里呢，接下来他就进了圣殿，但是根据另外几个福音呢，就说他是第二天进了那一个圣殿，那时间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关键呢，就是耶稣进到了圣殿，他进到了圣殿以后做什么？他进到了圣殿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清洁圣殿，清洁圣殿。那我看一下啊，他怎么清洁圣殿的呢？他进去以后，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那我们看一下这里哦，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片给大家看，那个圣殿，这个圣殿在这里，看见没有？这个是一个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圣殿，这个是至圣所在这里，这个是真正的圣殿在里面，这个外面是什么？是个院子，这个外面是一个圣殿的一个院子。那个做买卖的人在哪里？赚买卖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外面那个地方，并不是在这个至圣所这个中间里面的地方，而是在外面的外邦人的院子里面，是在这个地方外面所有的人都可以去。What happened?OK, 所以是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走廊等等之类，那些个人就在那里做买卖。那个做买卖的人是要通过当地管圣堂的那个人，管会堂的那个人的批准的。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先前的时候为什么有这样一个 market 在那个地方？因为是远道来的人时候，他们不方便，所以他们到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是买个鸽子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买牲畜。那个牲口啊，就来做什么？做献祭派用场。还有一些人就是在这里兑换钱的，是这个捐这个电税的。所以这个是有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方便那些远道而来的那些个敬拜的人。但是后来发展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纯粹变成了一个商业的场所，成了一个 market, 就是这里做各种各样的买卖。这样呢，就变成了什么？把一个圣殿原来要做作为敬拜的场所，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买卖的 market。这样就是轻重缓急，主次颠倒了，主次颠倒了。这里不是再成为一个是敬拜神的地方，而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进去以后，这就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什么？把这些个全部清理干净，把它 赶出去。那赶出去，那么这一赶出去呢，你们看一看那个他怎么说呢？在第十三节，他怎么跟他们说？经上记住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却是把倒把它成了什么贼窝了？贼窝了。啊，在圣殿里面那个有瞎子有瘸子到耶稣跟前，那个耶稣基督就什么施行神迹把他们治好了。这个时候呢，第十五节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的殿中含着和善乃归大卫的针，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就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那你看一看，因为这些个 market 本来 是经过谁通过，是谁可以 pre-批准 的，是那个管会堂的人，那些个人跟祭司都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赶出去没有买卖了，那直接受到影响的是谁？就是影响到祭司他们这些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已经，这些祭司已经是corrupted， 已经是腐败了，已经腐败了，所以这方面他们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金钱关系在后面，这一赶出去直接的牵涉他们自己的什么本身的利益，这就牵涉到后来就是祭司，你记得不记得那个盖亚法祭司，这个是主要是在这个整个审判过程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不对？这个盖亚法这个人就是个大祭司，他是实际上他的背景是撒都盖人啊，所以他在这方面推动的很厉害，就是他在这一方面这后面有这一层的关系在里面，因为他的既得利益做到了什么受到了损害。耶稣基督离开了他们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回城的时候呢，他饿了，他就看见路旁有个无花果树，这个是无花果树的事情，我开始看的时候，以前看的时候看了好几遍，就是看来看去看来看去看不懂它这个里面的意思在什么地方。那我想稍微着重一点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早晨回城的时候，耶稣饿了，看见路旁有个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是叶子。无花果树的主要的是什么功用？接什么？接无花果子，可是他到了那边看得很漂亮，都有树叶子，但是却没有什么，没有果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就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这么就立刻就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也对这种说三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这一段里面关于无花果树有没有知道他这个在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今天呢在这个发出的单张里面有特别讲到这一点，在无花果树，在圣经里无花果树在圣经里常常是被用来代表什么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的，我们可以看以前的旧约的何西亚书或者约珥书，而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通常是象征以色列犹太人因不愿意悔改而导致灵性上的堕落，就是什么在灵性上面他们没有什么结果子，他们没有在自己的，他们只是从外表上面，你说以赛亚啊，那个不是以赛亚，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做的吗？道貌岸然，对不对？道貌岸然，专门外面外表都很好，外表都做得很好，进食啊、奉献啊等等这些，他们对圣经方面也是算蛮是很熟的，但是他们都是什么？咬文嚼字，都是在形式化，都停留在表面上，但是没有什么内在的敬拜。没有内在的敬拜，就像一棵无花果树，看上去什么蛮好，叶子也蛮多的，可是它真正的要求是什么？要结果子，但是这个果子有没有结出来？没有，他们徒有其表，没有什么实在，这就是这个原因。到这个时候呢，神就是说，如果你是像这样的情况之下，那还不如怎么不要了， 这就是这个无花果树枯干无花果树的主要的一个比喻在后面。可能以大家多少弟兄姐妹在这个方面看得懂这个，我以前实在是看不懂，看了好几次没有看懂，后来看再看参考书的时候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理解过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点呢，就是各家长比较特别多的讲一下，让大家知道这个后面的背景是怎么样。同样这个情况不单单是指那个当时的犹太人那个情况，那同样也适应到怎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也适应到一个教会的身上。如果一个教会只是有什么一个外表但是没有内在的话，这个教会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就像无花果不结果这个无花果树的样子后果。这个警戒就是前车之鉴，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知道。那接下来呢是质问耶稣基督的权柄。第23节就是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了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谁给你这些权柄的呢？到底是谁呢？你看看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问的，那现在他们来问了。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清理圣殿以后，那个祭司长还有一个什么是民间的长老民间的长老，你们看一看，我记得不记得以前我有那个第一次我有发给大家那个单章，那个单章里面特别谈到了法利赛人、祭司长、撒都盖人以及公会的一些个情况。什么叫公会呢？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比较多的，今天我们会看到比较多的公会的事情。那个所谓的公会，那个有三种人组成。第一个是什么？祭司长。第二是文士。第三是民间的长老。这个公会一共有72个人代表，就像现在的一个像国会一样的一个代表组织。其中每一个组织，就是这个祭司有24个人做代表，文士24个人做代表，另外有民间的长老24个人做代表。这72个人就是什么？就是最高的权力机构。那这些个人，所有的人，作为当地的犹太人都要听他们，听谁的话？都要听他们的话。那现在耶稣基督进来了，清理了圣殿，给予许多许多的指示，许多许多的那个教训，医病等等的，赶鬼等等的。那很显然谁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就是这公会里面那一批人，祭司长、文士、那个民间的长老。所以他们就什么，就来问你行使那么多权力，那到底是谁给你这个权力？这样这个权力应该是我们的，不是你的。所以就有这个问题来了，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给你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很巧妙地回答了他们一句话，他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做权柄做这些事情。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这些文士跟这些祭司长跟那个民间的长老就互相商量，他们说，哈，就是从天上来的话，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什么？不信那个施洗约翰的，所以他们不能说是从什么天上来的。但是呢，如果他们说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又怕老百姓，因为他们这些老百姓都是什么相信约翰是什么是先知的，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变成了左右为难。那左右为难，他们就怎么样只能够回答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所以换成说，于是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回答不出来，就只好怎么不回答，他们避免回答这个问题。那耶稣就跟他们说什么，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做这个以什么权利来的啊。这一下子把他们那些，他们非常的狡猾，非常的狡猾。那耶稣基督是神， 所以也比不过神的那个智慧，所以他们呢没办法难倒耶稣基督。实际上耶稣基督是很容易可以告诉说，这个他的权力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要让他们自己知难而退，所以就讲了这句话。那接下来呢，耶稣基督做了几个比喻，那就是说天国的比喻。那天国的三个比喻，一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一个是凶恶怨妇的比喻和娶亲宴席的比喻。这三个比喻实际上都是针对的犹太人，直接跟他们讲的啊。比喻是犹太人他们自己的那个不接受那个弥赛亚，不接受耶稣基督而产生的后果。第一个呢是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他是说，第二十八节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对大儿子说，我儿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说我不去，但是以后呢他就怎么懊悔而去了。而小儿子呢说，他对小儿子也这么说，但是小儿子说他去，但是怎么样却没有去。这表示了两种心态，两种心态。那么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两个人中间到底是哪一个人遵循了父的命令呢？那他们说是大儿子。那耶稣就告诉他们，实实在在告诉我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里面再一次的就是指责那一些个法利赛人、祭司跟撒都盖人以及文士，他们这些人只是表面上怎么表面上口头上尊敬神，他们内心没有什么，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呢他们只有外表没有内心。而那些个不是像他们那边外表长得那么好，外表没有装潢的那么好的人，反而怎么可以进到神的国度，只要他们怎么他们相信神，只要他们相信神。所以他的这里的比喻就是说，那些个祭司长文士这些个人，他们反而不如那些当时在社会上不被人家看中的娼妓跟税吏啊。那接下来的怨妇的比喻呢，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啊，我也不叫一句一句的念，因为如果一句一句念的话肯定没有时间的。那他这里面的比喻呢，就是说在第42节，耶稣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俗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的。这也就是旧约圣经他们讲到的，你们有没有念到呢？所以他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这里就是用第二个比喻再一次强调了那一个结果子的重要性。如果不结果子就什么，神的国就把你们从就神的国就怎么样就拿掉，没有了。只有结果子的那些个人才可以配得进什么神的国。那第四十五节他说，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到这样的比喻，就很明就看出耶稣是指的谁说的，是指的他们说的啊。那个时候他们就想怎么样要抓他，只是怕众人，所以他们暂时没有碰他。接下来耶稣基督又做了第三个比喻，就是娶亲宴席的比喻。对娶亲宴席的比喻，他是请那些个人来啊，他们却不肯来，对不对？他请要那个王请那些人来赴宴，但是他们没有来，这是指谁？又是指法利赛、撒都盖那些犹太的宗教的领袖啊。神邀请他们来，是他们叫他们来，他们却什么不来，因为他们不信神，他们不信神。而且不但这个样，而且把第六节他说，其他人拿住仆人凌辱他们，就把他们怎么杀了啊，把他们杀了。你们记得不记得以前很多那个很久以前那些先知常常有被什么被杀的情况啊，被杀的情况。那皇就大怒，就派兵消灭那些凶人，烧毁他们的城。在这里面在已经隐隐约约的提到了将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被毁。那后来他就去请那些个王，就去请那些什么人来呢？第十节说，所以你们往岔路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第八节说，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准备，只是所招的人怎么不配？那些个本来是被拣选的人，并不配。 所以他就说什么，现在你们到岔路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到大路上去，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起来，宴席上坐满了客人。这里就是说，这个神的国不单单是给人原来的那些选民，而且也给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人。但是这里面第十一节一个很关键的地方，皇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没有穿礼服的。十二节接着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就使坏人说，捆起他的脚手脚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本来这些是选民，耶稣神是拣选那些人，他们被招，但是他们不去，于是他们就把神就把这个福音，就把这个选民这个呼召的人的范围就怎么扩大了，到外邦人那里去。那些但是那些人来了以后，但是其中有些有一个人什么没有穿这个礼服，没有穿这个礼服就等于什么，他还没有准备好，他没有准备好。那等到神的天国来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进得了天国吗？不能进，不能进。所以既然被招，你还要什么以被招的身份相称，被招的身份相称，你必须要准备好，要不然的话，到时候门都关了，你进不去了。门要关了，你进不去了。所以这个里面很要紧，就是说你去，你被招了，但是你必须要自己要准备好。如果不准备好的话，你还是没有这个机会。接下来是那个纳税给该撒，对吧？该撒。那第十五节说，法利赛人出去商量怎样就耶稣的话陷害他们。他里面很每一次讲问耶稣的话，都里面都有 check 在里面的，所以就是看他回答的时候有没有漏洞。有漏洞的话，他们就立刻就什么就控告他陷害他。于是打发他们的门徒西利党的人去见耶稣。西利党人大家知道啊，西利党那个时候王是西利，对吧？所谓的西利党就是跟着就是他们那一派的人。说去见耶稣，说父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是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许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表，但是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盖撒可以不可以。那你要晓得当时是在罗马人的控制之下，那个犹太人并不希望什么，不想交税，不想交税，所以呢，就是看他们不愿意交税给罗马人，但是他就要看那个耶稣是怎么回答。你说交税是好的，那就得罪了什么？得罪了所有的人。你说不交税，那得罪了谁？和罗马当局政府。所以又是把它放在那个两个 tricky 的那个情况之下。那耶稣就怎么说呢？耶稣看出了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看。他只要问他们要一个钱，那说这个上税跟钱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拿一个金钱给他们，他们就很自然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他拿个钱来给他看。耶稣就跟他们说，这个像这个号是谁的？哦，他们说哎，这个是该撒。那耶稣说，该撒的物就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他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他的意思就很清楚，很清楚。是耶稣说，既然你们是用他们的钱，这个钱是他的，上面有他的头，那你就应该上税嘛。但是他没有这么说，但是说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给神。但是这里面耶稣基督更加深一层的讲到，不单单是那个钱要那个上税，而且该给神的还是要什么，还是要给神。看一下有一个图片，这个罗马皇帝的钱币纳税给盖撒可以不可以。你看这个上面是谁的头？奥古斯都大帝的头，底比利亚大帝的那个头， 这耶稣就是指这些个金币，就是说你看那个盖撒的头在上面，那个这个钱是不是给凯太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那个撒都盖人，就接下来的那个问的话，那他们主要问的是什么呢？复活时候的婚姻的关系，一个人娶了一个妻子又死了，一个人再娶一个、两个、三个死了，四个、五个、六个、七个这样娶下去，因为他们有一个习俗，对不对？叫做习俗，可以兄弟可以娶那个弟弟可以娶兄。哥哥的妻子如果哥哥死掉的话，那这样一个一个下去的话，那是活过来的复活的时候，那到底这个妻子是谁的妻子，对不对？但这还有一点就要注意到，就是撒都盖人是不相信什么的，不相信复活的，他们是 very liberal， 我以前跟他们大家讲过，就是非常 liberal 的人，他们只相信在圣经里，他们只相信一样，就是摩西的律法书，他们其他都不相信，他们都不相信，所以复活这件事不相信，所以他们又在找事情来找耶稣的麻烦。那耶稣就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29节，耶稣说什么？很直截了当的跟他们说，你们什么错了？你们根本就对圣经不了解。因为什么？当复活的时候，人既不嫁也不娶，就像天上的使者一样。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你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你出出来根本就是根本不晓得是你在讲什么，所以一句话就把它什么再顶回去了。接下来就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在就是说第34节开始，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盖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就试探耶稣，就问他说，父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是最大的。 OK， 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和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的总纲。那这里面我在今天的那个单章里面有特别跟大家讲了一下，关于最大的诫命，那这两段话呢，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最大，其次也相反，他这两句前面那句话跟其次相反，就是爱人如己，这句两句话实际上是一句是从申命记5章6节里面摘出来的，那前半句，至于后面一句叫爱人如己呢，是从利未记的19章第18节卷出来，他把这两个放在一起。那么尽心尽意尽意的尽心尽心尽意爱神，那个是从什么？尽心心心意，从内心怎么要做到这一点，就是爱神。那神那个这个你们看那个下面那一句话，就是在下面我扣的那句约翰一书的4章2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是说谎，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不爱他所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换句话说，尽心尽意尽意的爱神，你要有个具体的在生活的平常的生活中活出来的话，你不能说哦，老师说我爱神爱神，确实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表现。那这些具体的表现就表现在你平时的行为、言语。举止上面，就是说你一旦要不但要尽心尽心尽意的爱神你的主，这是诫命中的第一，那第二这个是最大的前提。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爱人如己，你爱别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你要在实际的行动中怎么要表现出来。那我括了一些不少的那些新约圣经里的话，只是让大家看一下。那在这里呢讲到耶稣那个基督徒信仰的三个层次，那个第一个，我用前第二次的讲道里面讲的那个读经班的英文说，我们有提到就是这三个，一个是信仰的起点，第二个信仰的实践，第三个是信仰的目标。那今天我用这个事情稍微多一点跟他讲一下， 就是说新一样的起点，就是大任性的 Great Confession。 那个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是哪个地方告诉大家这个大信任大任性？彼得啊，彼得，那就是他为什么他说你是什么神的儿子。那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这第一个什么第一层，就是认耶稣基督是什么神的儿子，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这个第一个。但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信仰的实践。我们信仰的实践在哪里呢？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讲的，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你的神。接下来第二点呢，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所要怎么实践的那些事情。接下来就是说信仰的目标，那第一点做到了，第二点是平常要做的，但最后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最后的一秒就是大使命。这大使命的话，我们现在再跳过去看一下第28章，也就是最后那28章，就是最后一章大使命。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11个门徒到家里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耶稣进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行遵守，我就参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大使命，就是到外面去传扬福音啊。第一就是最起码的一点，就是要认耶稣基督。第二就是在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要实践出来爱主爱人如己。第三就是最后的目的，就是到外面去宣扬福音，做神的仆人，到万国万民都接受什么耶稣基督。这个是这个是基督徒信仰的三个层次啊，三个层次。好，我们接下去再看一下，我花一点多一点时间在这一段，因为我觉得蛮要紧的，在那个在第22章里面。那接下来呢，就是说那个第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了。以前都是什么？都是他们责问耶稣基督。那这一次耶稣呢，就主动的提问题了，这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他说，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当然是大卫的子孙了。那耶稣就跟他们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他为主呢？第44节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一句话，从此再也没人敢问他了。那这一段大家看得懂他在讲什么吗？需要不需要看一下那个在诗篇110篇呢？大家手上有没有圣经？有的话我们看一下，可能给大家比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解。110篇，大卫讲的完全是关于弥赛亚的事情，完全是关于弥赛亚的一个诗篇。大卫的诗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指的是这个我主说，这个主是谁？就是弥赛亚。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衣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时候，这个右边这神右边的那个耶和华右边的主就是弥赛亚，当他发怒的时候，必打伤列国列王，他要在列邦中惩罚恶人，尸体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这一节诗篇完全讲的都是什么？ 将来要发生的弥赛亚的事情。那弥赛亚他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耶和华对我主，这个主就是谁？就是弥赛亚，你坐在我的右边。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那个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怎么又是坐在神的右边了呢？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实际上在启示录22章第16节，我在这个今天的那个讲义里面提到，他说什么？弥赛亚是什么？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就是说既是他的子孙，也是在大卫之前的，所以他就是自由拥有那位神。所以如果看这一段的话，就是一定要看到以前那个诗篇110篇，就给大家有一个 putting perspective， 你就知道是他在讲什么啊，在讲什么。大家对这个还有点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是说你自己再回去再多看一下啊，前前后后的联系一下，你就知道。因为看这个东西呢，一定不能够完全就是看，一定要前后联系起来看，这样就对你自己来讲比较容易的理解他在讲什么。那23章整个一章呢，基本上都是讲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跟文士的那个批判。他主要的讲的是什么呢？主要讲的是那个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伪善，这个是很明显的在这里讲到了。而且他说这里第三节，他说耶稣对众人说，凡他们吩咐你们都要遵守谨守遵行，但什么？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做。那就是说神的律法你们要去遵行，但是千万不要照着法利赛人所做的那样，就是说只是中美国人叫什么，都是一个 lip service， 就是只停留在表面上面，没有实际的行动去体现出来。所以你要做他们叫你们做的事情，但是不要去学他们的行为。那后面那些个呢，就是说特别强调，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只是什么，在外面上面看得很装，穿得很好，怎么样呢？戴这个头上戴的那个东西，衣服也做得特别宽，让大家看到他们是 prestige 啊，他们就常常用这个方法来让大家知道他们是非常圣洁的，非常好的。但是他们就像耶稣在后面说的什么，是粉饰的什么坟墓，外面很好，里面很烂。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要非常小心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也堕落到这个程度，不是说堕落，就是说坠到那个圈套里面去，外面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呢在实际上面呢我们没有做到，那就我们也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法利赛人。这里耶稣基督就列举了法利赛人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不对的地方，一共是七点。那弟兄姐妹自己去看，那第十三节里面说啊，第十三节，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文士，因为你们当着人的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进不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这样做这样不好的表率，大家都学他们这样做，那么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自己进不了天国，那些学他们那样的人怎么也进不了天国，所以就把天国的门关掉了。好，基本上都是这些个内容。我们可以看一下23节，他特别提到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他们，你们将什么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他们对十一奉献非常的那个，但是呢在律法上更重要的是什么，公义怜悯信实，他们反而怎么没有了，没有了，他们实际上就是非常的流于形式，非常的流于表面，但实际上都没有。所以你们当行的却不行啊，反倒不行了，是当你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么你们应该做的是做了，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应该做的你们反而不做了。 第二十七节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像粉饰的文物外面好看，里面装了死人的骨头污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他们不单是这个样子，他们还怎么还拒绝先知，拒绝神的呼召。第三十四节他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什么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在会堂里鞭打啊，到从这个城追到那个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你记得还记得亚伯和该隐的事情啊？创世纪，直到你们殿和坛中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撒加利亚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撒加利亚是谁？很多很多名字都叫撒加利亚，记得不记得那个祭司叫做耶和耶大，记得不记得他把一个女王叫什么亚塔利亚，对不对？他做篡位，然后耶和耶大帮助把那个亚塔利亚赶走了，然后把一个七岁的小孩子扶上做皇，这个叫什么？约阿斯，是不是叫约阿斯？对，叫约阿斯。然后约阿斯做了王以后，那个耶和耶大他过掉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也是做了祭司的位置，但是因为撒加利亚就是那个儿子做祭司的时候，看到约阿斯他们那个时候在拜什么亚瑟拉这个外邦的神，所以他就去劝他们，结果怎么这个怕他反而被他杀了。所以恩将仇报，他这里指的就是这个撒加利亚。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以后有时间再看到列王记跟历代志下面去看。那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了。耶路撒冷啊，你们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神非常的耐心，非常的愿意把他们重新召回来，可是他们信什么？很硬，他们就是不愿意。所以他说第三十八节，他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指的什么？这就是指的在主后七十年那个耶路撒冷被毁，你们的家正成为什么荒场，这个圣殿被毁掉，这个圣殿被毁掉。那二十四章呢，整个一章基本上就是讲到了那些未来的事情，就是末世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呢，有几点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到末世来临的时候是什么正常呢？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很多人都什么用冒充也是基督啊，用他的名啊。第十一节，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人。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叫 TV 叫什么 American Greed I think。很多人在教会里面都是做假的，不单是这个样子，还是骗人家的钱。牧师也是这个样子，那些都是什么披着羊皮的狼，他们都是假先知，他们都是借用耶稣基督的名做坏事情。所以这些人都是在这个里面，都是在讲到了在这个里面。第十二节说，因为不法的事甚多，许多人的爱心也渐渐的冷淡了。但是到第十三节他说什么？唯有忍耐到底，就是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一句劝告，就是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必须忍耐到底，做你应该做的事情，那么话这样的话你必然怎么得救，必然得救。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末期才到。世界的末日要什么时候才到？那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时候天国才会来到。所以第二十三节又说，那个时候有人对我们说，基督在这里，基督那里，你们要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因为有很多的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若能行连选民都怎么 都迷惑了，很多人都会被他们的那些假象所迷惑，所以这些都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的要警惕，不要上当受骗。那后来那后面那个第36到50节那一段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贼一样，你们是谁都不晓得的，所以不要被人家欺骗说，哦，耶稣基督 second coming is coming， 不会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神自己知道。那第25章呢，一个十个童女的比较比喻，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我也不去仔细的跟大家讲，因为这个比喻是相当的明显，告诉大家一个是准备好，一个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就被关在门外。那才干的比喻我们知道，一个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再就是说神给你的那个智慧跟能力，你要把它用在神的事工上面，如果你不用的话，那你原来有的就什么也要拿去啊，也要拿去，这个是相当的清楚的在告诉大家。然后接下来31节到第46节呢，是一个绵羊跟公羊的一个比喻，实际上也讲得相当的清楚，一个是不接受，一个是接受的，接受的就进天国，不接受的怎么样，就被关在门外。然后就是第26章呢，那个是他们耶稣基督在伯大尼的被膏，那个在伯大尼那个被告那个玛利亚，这里没有写，这里面写是玛利亚，这没有写他的名字，但实际上是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的sister。 那这里受膏有他的一层意思在里面，第一，弥赛亚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但第二呢，在这里呢，他很快就要什么，很快就要被钉十字架了，所以他这里是给他什么，是一个做一个仪式在这个地方啊。当然大家都还没有，那个时候他没有感到这一点，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那个有一个人，那他有说那个第八节有没有看到，门徒看见就不许说，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呢？这个人我在这个今天的那个那个 Hannah 里面有告诉大家，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犹大，这个人就是犹大啊，这个人就是犹大。所以耶稣就说因为常有穷人在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就是耶稣基督就实际上就知道他将来就要什么，很快就要被杀了。他说第二节说，他这样子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他什么安葬所做的预备，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传说这个女人所做的。那么从那个女人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大家都怎么都知道，所以他的事情就被传说。那接下来就是主耶稣的晚餐。那主耶稣的晚餐实际上是在除酵节的第一天，在除酵节的第一天。那我今天的那一个单章里面也写写了，除酵节的日子呢是从犹太人的日子尼撒月，就三月四月之间呢，15号到21号。但是呢，那个逾越节也算在那里面，因为呢它是在尼撒月14号的晚上，那个时候就开始清洁房，清洁家里的地方，就要把这些个那个有效的东西都要清除掉，所以他14号那个实际上那一天呢也是算在里面的。而耶稣基督实际上这最后晚餐的那一个晚上呢是提前了一个晚上。那我今天的那个单章里面是特别的强调了，因为他是提前了一个晚上做那个主的晚餐，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要被什么，他就被杀了。那个这个时间上面有个很大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巧妙的安排。为什么呢？第二天正好在14号将近的时候，或者是15号开始的时候，那一天呢正好是逾越节要宰杀羔羊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被什么，被钉十字架。那这里面再一次的预表什么，耶稣是什么，是我们的替罪的羔羊啊，替罪的羔羊。那保罗也在他的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5章7节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而献祭了。 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我讲的比较多的是在前面的，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已经看到了对不对，我看看把那个灯关掉可能比较好。刚才已经讲到耶稣基督第一天是进到了这里橄榄山那里对不对，看一下那看得出吗，这个字看得出吗，这个看得出啊。那我们刚才说中树节礼拜天呢，耶稣基督呢骑着驴驹进到了耶路撒冷，从这边，这是伯大尼过来，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是礼拜一呢就到了什么地方，耶稣进到了圣殿清洁，清洁圣殿，然后呢做刚才的我们所讲的三个天国的什么比喻对不对。接下来呢就礼拜二呢，礼拜二呢耶稣呢就以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祭司他们怎么进行了辩论对不对，我们刚才鲁智宇讲到的。礼拜三没有任何的记载，耶稣在橄榄山附近的过夜休息。礼拜四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在做什么，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守逾越节，然后吃最后的晚餐，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然后他们吃了晚餐以后呢，他们到哪里去，到了科西马云院到祷告，然后那个时候就在科西马云院那边被什么犹大为了多少钱，30块钱而被卖，30块钱而被卖。接下来礼拜四的晚上他们是非常急啊，非常急，当天晚上抓了以后怎么样，立刻就什么送到哪里去，大祭司盖亚法在那里被什么，被祭司跟公会连夜的什么审讯，这个是什么，大祭司盖亚法的院子。然后呢这个是第二天早上，是礼拜五，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就被带到了公会的会堂，然后呢进行受审，然后他们受审了以后呢，他们又把他什么送到哪里去，把他送到比拉多巡抚，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去，那个是在那个希律王宫的另外一个王宫，在这里在那里受到比拉多的受审。然后比拉多因为看找不出什么，找不出他的任何的证据，所以他又怎么推卸责任，把他放到哪里去，希律王那里去。希律王在这里，他的希律王的那个王宫，另外一个王宫这里，希律王审讯了以后呢，他又把怎么又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去，送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去。然后比拉多呢实在是找不出耶稣基督有任何罪证，但是他们还是给比拉多给他们一个选择对不对，他们是要定死耶稣还是要定死另外一个，对，但是他们要什么，要定死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洗手怎么样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然后呢就怎么样把他送到哥哥他去定十字架，然后在耶稣基督在那里定了3天以后呢就复活。这个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个基本上一个概念怎么样。然后从还有一张地图我是没有放在上面，就是说是他这个怎么样一个路程，耶稣基督是背着十字架从那个地方从城里一路的背着走到那个哥哥他那个地方去。好，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很多很多，刚才有讲到那个大使命，这个大人心大诫命大使命，大家看一下那个，这个是那个橄榄山，记得不记得橄榄山，他记得那个地方远景看橄榄山。然后呢这个是橄榄山比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已经是科西马尼园了，科西马尼园就在什么橄榄山那边。 这个是 Jerusalem， 在那个这就是克西马尼园，在这个地方已经有盖了其他的教堂，这个是一个回教的教堂。这个是克西马尼园，据说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呢，在受难的那天晚上呢，是在这个地方祷告。刚才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过了。好，这些都是一些个照片，这个我就不给大家看了，那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其他的，那基本上的内容都是在这个地方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再讲了，然后以后这个另外三本那个福音书都会，我没有讲到的地方，不够的地方，其他另外几位弟兄姐妹可以补充讲。好，我们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